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菩萨戒的四条，前面讲了六条，后面还有这个自障帮他戒，就是说障碍自己啊，帮他人。而说这个成假方面来讲，一个是成世，一个是成世间，一个是成出世间。成世间来讲，就是说为了自己个人利益去诽谤别人，从佛法上来讲，就是仗自己的法门和诽谤别的法门，就是说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说是目前很多人学法门，我说比例来讲，有一个人在学妙法莲华经，因为他修妙法莲华经，说一切法门犹如牛粪，说这个只有妙法莲华经最厉害最好最究竟最圆满，然后呢所有的法门都像牛粪一样，这样的一句话出来以后，变成一个诽谤别人的一个口舌。那么这样的讲呢，就非常非常危险。还有一个净土法门也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说为了赞叹我们自己个人的自证，就是净土法门。然后讲净土法门的过程之中说一切法门都不能成就，只有净土法门才能成就，只有念佛才能成就。那么这种讲的方法，这种讲的方法就是自障谤他。为什么呢？因为你比例来，我学净土法门，我学般若，般若就是讲空，既然讲空的话，就是叫我们念佛，所以念佛讲般若空性，它让我们念佛会更加精进的。不可能说我因为学了般若以后反而不念佛了，那这个就是偏。不管哪个人，他要这样讲，一定会偏。然后讲无常，就是小乘的叫无常无我寂灭，就是这个世界是无常的，那无常不正好念佛吗？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我，既然没有我，那我就不要执着了，就好念佛了。这个世界身体是不净的，是无垢的，因为不垢的这个缘故，所以我事故念佛。如果你认为我为了赞扬阿弥陀佛净土法门，说小乘也不对，般若也不对，法华也不对，华严也不对，只有净土法门是最究竟最圆满可以成就，你这不是乱讲吗？是不是？因为华严境界说所有华藏世界倒归极乐，那说你念阿弥陀佛你要诽谤华严经，我华严经是佛的功德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正好是得到他的体啊。如果你要是因为学净土法门我诽谤华严，那不是犯了极大的过失吗？所以念阿弥陀佛讲华严经，正好把阿弥陀佛的功德给显现出来，会对阿弥陀佛念佛的这个法门更加信心。不可能说因为我念佛我诽谤华严经，哪有这样的修行方法呢？所以在外面大家听到的可能都有这样的过失，就是说现在很多的法师就出现这样的毛病啊，这个，因为末法时代魔王说法与恒河沙，就是说为了赞美自己，我拿用这种方法来讲的话，就是把父亲杀掉，为了被人家求解脱，那说这个代价也太大了一点，也就是我们没有必要的去把自己的父亲给杀掉来去劝人家，说我这个法门好，你看我父亲我都敢杀，我这样的方法是绝对是错误的，所以大家知道，就是说防止有人呢。因为诽谤他真来赞叹净土法门，这个一定是有问题的，一定是有问题的。稍微的学无常就知道，你就是无常的这个世界，你看，但是这是无常的道理。哎，你不学无常，你怎么知道呢？所以印光大师，我看了很多的这个经典，他对阿弥陀佛的赞叹，是因为你看他，讲这个讲法的时候，都在别的经典拿出来的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呢，他看了很多三藏三部经典。到时候我们信阿弥陀，他那个对阿弥陀佛的坚固，是因为对别的法门的研究非常的通达。我们从来没有学，我们这么年轻不学习，就你在讲啊，我们修净土法门，别的法门都不要学，那是对一个觉者，对一个站在位置比较高的人，他这样讲。但是对我们是反复来讲的话，您说净土法门最好，怎么样的好？但到最后我们心态里面，因为不知道别的法门了。那是说就会产生一个诽谤，就是，所以我们年轻人应该适当的看一下这个般若啦，或者这个小乘啦，或者一些书籍啊，我们适当的学习一下，学习一下了解这个世间的实相啊，不管是无常的觉度还是华严的 这个决斗，还是法华的决斗，还是这个楞严的决斗，都会帮助你对阿弥陀佛产生信心。不可能让我们对阿弥陀佛没有信心啊！那极个别的人，他因为他讲的不清楚，所以到最后呢，尊称呢也不清楚，所以呢到最后的诽谤。所以我们学净土法门，千万不要自障半他，自障自己半他。所以大家心里明了以后，一会听我一个人在自障半他的时候，就去制止师父，你不要再讲了，因为你在办佛法啊，你不能这样的说，是吧？那说这个现在外面很多这样的人，学净土法门也是，学禅宗的人也有人这样的，就是说说这个禅宗最直接，然后你学净土法门是心外求法，就是说我们执着于相啊，这种老太婆修行的真正的善根之人不会去学你净土法门，我是善根之人。那意思说净土法门的人都是老太婆，都是不是善根之人，那也就产生了一个诽谤。那净土法门里面他是心相般念阿弥陀佛向上，在这个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说有亦无，说无亦有。比如说我们到西方看不见，但是呢有，在此世界看得见，说是无。他说他正好是真空妙有，是合一的，那只有大菩萨才能悟到这个道理啊。那说你说净土法门念佛的人，不管你相信不相信，这样你一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真空妙有的大菩萨。如果你要说这些都是老太婆，都是下根之人，他是上根之人，那不诽谤大菩萨吗？所以念佛人是信是佛，是信着佛，这样你去诽谤念佛的人，不是诽谤佛法吗？是不是？所以坐禅的人绝对不能够，应该赞他。为什么呢？应该这样说，哎呀，这老太婆真正了不起，像我心都不能安，念佛啊不安，我只好去打坐，这老太婆既然能念佛，我要赞他，应该这样想，是吧？因为赞叹他人，说自己不行，我只好去打打坐，求求安心，先行修点次第，然后呢我决定将来去念佛。你要这样想，是吧？所以坐禅的人我们也赞美他，哇，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要证得那个体，他那个体的话就是佛。我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那个体就是佛，所以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要见你这个本来的东西，所以我要赞叹你，所以互相赞叹多好呢，是不是？所以又见到禅宗的人，哎，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要见到你这个体。如果你要在禅宗里面做禅的，你就说，你这是了不起，你不说将来，你现在就是，是吧？你念佛，心即心即佛，是心是佛，当下就真空妙有，大悲心跟大智都同体显现，是吧？大智与佛心相应，大悲与众生心相应，这何等了得啊！现前就现大悲心，所以禅宗的人要赞美你才对，所以互相赞叹。这样修密法的人那更是要赞叹你了。为什么呢？密宗的人会讲，这个禅宗是波，是法身自性，净土法门是密，是净，是向上自性。他说净土是密宗自性，显什么？显体显相。他说这个禅宗了不得，那就是文殊菩萨。他说我们这个净土法门，那就是普贤王菩萨。他说然后修净土方面，我们也就知道密宗里面是不可思议的。我说念的阿弥陀佛，就是他色声香味触法含摄的一切密法，都在我这一念之中。他能对一切色声香味触法升起无上的恭敬心。然后说他所修的那个体，正好是我念佛的这个相。所以呢，他秘密，我们虽然看到他这个相，看到他的秘去，看到秘去，就是说，虽然他行住坐卧、吃饭、睡睡觉，都在我念佛的这个体上。啊，所以他的不可思议，不敢轻易来诽谤他。所以很多人动不动呢诽谤密宗也是错误的，因为你诽谤密宗，那你想一想，你说念的这个佛具备了法报化身，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含在一切色身相互触法里面。我们密宗里面正好对色身相互触法是无比恭敬的，对山啦、对火啦、对海啦、对大地啊，那是他知道里面有秘密。他说他的修法是为了把这个密藏打开，开显里面的密藏。我们净土法门就知道他开显的密藏正好是我念了一个阿弥陀佛啊。所以你看到密宗的人在开显阿弥陀佛，念佛的人应该很开心的，是不是？所以呢，密宗人看到你也很开心，你也看到密宗很开心。但是现在问题是说，密宗的人他也有诽谤我们显家的人， 啊，他说你们都不修行，没有次第，没有加行，就念阿弥陀佛就能成佛，他就这样想。所以呢，他就不知道这个赞叹。所以我们赞叹如来，一则离境诸佛，二则称赞如来，称赞便随喜功德，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样讲的话，大家以后就知道了。我们仅仅的去赞美别人批评自己还是比较好的，不要老是去批评别人，这样的修行就比较圆满啊。那么说还有一个呢，第八呢就是嗔惜加回戒，就是说坚惜啊，坚惜就坚贪呢，坚贪不舍啊。他说坚贪不舍的话还加回，就是说诽谤他是吧？诽谤。他说这个还骂别人家，就比例来讲，在生活中贫穷人的妻子，就是说有乞丐来讨你的饭吃，你说这个人不吃饭不干活不做事，反而我在外面要饭好吃懒做。那么说你知不知道他可能是菩萨在哪里是吧？他成就你的佛体，成就你的智慧，如果你能给他，你的智慧广大，但是说你能给他呢，又得求福报，这福慧双修啊，是不是？那么说他运那么辛苦的力量，运那个日晒雨多的情况下成就我们的福慧，那到底是他功德大还是我功德大呢？是不是？所以你拿了一块钱给乞丐，第一你能拿是智慧，但是你没有拿的机会，你没有智慧就不会拿，没有福报不舍得，知道吗？那说这个人呢，运自己的身心在日光之下太阳底下，然后说成就我们的福慧，然后我们认为我们不知，好像我们好伟大，其实他在成就你。所以你在外面看到的乞丐给一块钱，不是说要你给多，你给一块钱，因为他是广菩萨不一定说那个人知道不知道，菩萨在他身上示现的。他说什么样的人该给多少钱，菩萨都有定量，就是说这样的人，因为菩萨是附在这个乞丐的这个弱小上面。你就比例来讲我现在跟大家讲法，他说那这里面有没有阿弥陀光明在摄照呢，加持呢？但是呢，如果你给钱给我多了，我也会起贪心啊，是不是？那说你是他，你供养我一块钱两块钱就可以了，是不是？那说因为你是供养的那个佛菩萨，不是供养这个常佛啊，是不是？你供养法了。如果你要供养常佛，常佛会起贪心的。那乞丐也是一样，那乞丐成就了律法，我供养他一点是供养那个法，但是呢，我不能够让这个乞丐有问题，所以呢，保证这个乞丐在这法上面，我又能够供养，我还不能让乞丐做坏事，因为乞丐跟菩萨他在一起的。所以呢，我给一块钱不能给多了，所以在外面看到乞丐给一块钱就可以了，知道吗？或者五毛钱都是可以的，给多了以后的话，让乞丐还我四处菩萨的功德，他以后再也不去做乞丐了，拿钱去造业去了。他说这就挺麻烦了。也就是说，这是对于我们在外面来讲，对于您来讲的话，我们这个对法上来，如果假设有人向你去欺法，就是说是师父啊，我有烦恼，你应该怎么处理啊？就是说给我怎么样的孝顺，应该不惜一切的来告诉他应该怎么解决烦恼，或者你告诉别人他应该怎么做，或者你叫他去亲近某一个大德，你不能够生气不开心，然后生反厌的心，不应该这样的。我们要这个你自己没有时间讲，你可以把他带到某一个法师那个地方去，求他给你讲，给他讲开示啊。那么说你因为讨厌他，你因为讨厌他还骂他，这就不对了。还骂于觉得你这个人好讨厌啊，就是很啰嗦啊。就像我们讲阿弥陀佛讲了几十年了，我也不觉得你们很厌倦嘛，所以讲了这么多年，上听不懂我还是跟你讲了，是吧？但是你有心听，我还是跟你讲，我从来没有生一点点厌倦的心啊，是吧？所以我们上回就是你看这个听了几十年了，有的一直还听不懂，但是我还是非常忠心地跟他讲。他说他有时来找我的时候，我坐着那等着他问，是吧？我等了十几年还在等着他问啊，对吧？他问我还是不疲不倦地跟他讲啊，对吧？你们做得到吗？是人家儿子稍微有一点在边个给你生理烦恼，就拿棍子打他，讲一遍两遍还不行，是吧？你就生讨厌生嗔恨心了。你看我讲了二十年我都不生厌倦，是不是？你说你父母对儿女那么耐心，你说我对你那么耐心吗？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讲又不是我的儿女，我为什么对你那么好？想一想， 所以在家里面不要怨气，你看想想师父以后再也不生气了，你看这对你的耳语要有耐心，是吧？你看我多有耐心，是吧？我有没有耐心？是不是？所以讲法左讲右讲，前讲后讲，是吧？上上下下都在讲，重重复复地给你讲，我都多么有耐心给你讲。我只希望能等待一点点就可以了，能够在法上呢获得一点利益。就像我们下午讲菩萨戒体的时候，我就想你怎么样的能得到这个戒体，讲了很多重复啰嗦的话，就像释迦牟尼佛讲苦口婆心啊，什么叫金刚经？所有波若波罗蜜，即非波罗僧名而波若波罗波罗蜜。什么叫人欲波罗蜜？非人欲波罗僧名，人欲波罗蜜。这个什么是什么？就是讲了很多很多，非常重复。这里我就看出了释迦牟尼佛真是苦口婆心，他就怕什么呢？因为尊生嘛，指灯就不晓得止息，止息就不能指灯。像颜子跟这个一位大师啊，跟孔子说颜子什么样呢？啊，那弟子就说也他太了不得了，他一闻千悟。这样你讲一个得一，他所有东西都悟出来了。那我呢，只能一闻呢，两悟三悟，可能悟到两个三个，后面就没有悟了。他说，那有的呢就一根筋啊，讲瓶子就不能讲杯子，讲杯子就不能讲花瓶，本来讲瓶子就是所有都讲了。但是呢，他非要一个个的讲，先给讲，指灯所惜，非要统统的说一遍，啊，那牛是富的功德，牛的富的，那猪是不是富的功德？猪也是富的功德，那狗呢？狗还是富的功德，你讲一个牛是富的功德，所有都是富的功德就可以了，但是要一个个的指，那他非要这样的问，知道吗？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一根筋，知道吗？一根筋是特麻烦的，一根筋怎么讲它都不会变化，就是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有这么好的耐心啊！我们要有耐心对待尊生，不要有冤气啊！所以对尊生要随顺，要随顺。他们的这个你要紧紧记住，他的一种就是说他不停地问你呀，不停地障碍你呀，会给你带来很多的烦恼，很多不欢喜，很多障碍的东西。那么说我们一定要有耐心，是吧？所以菩萨没有耐心怎么度众生呢？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你看多有耐心，几百万亿年都等着我们。然后说我们在地狱的、恶鬼的重复地来来去去的，那释迦牟尼佛还在等着我们。就是说最有耐心的人呢，就是佛了。所以我们这一点耐心算什么？所以呢，这个我们不能有恶心、嗔恨心啊，不吃一钱、一针、一草。乃至为由求法，不为说一住一机一为成属法，我反来于骂他，这是不落一罪。他说我们学佛的人呢，不能有嗔恨心对待于别人啊，不受回者啊，就是不能嗔恨心对待众生，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念诚信息啊，这个业障全部打开了。如果我们的嗔恨把你就像你心里面很多的堵，你一念嗔恨全部放开，然后恶报就会现前。他说你的嗔恨会涉及别人，别人又会起嗔恨心，知道吗？所以嗔言嗔缘嗔法，菩萨呢对尊生三根无证之事，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呢？无证之人。仅仅记住啊，佛陀已经讲过，他说对于恶的尊生啊，我们应该去沉默，不要，要做一个无证出家人。出家人还有一个名字，我们叫比丘啊，比丘还有一个名字叫无争，就是无争比丘啊，就是说那个，你看那个西菩提，就是无争，就是没有对任何东西没有争议啊，就不会有嗔恨心。嗔恨心在家菩萨界就是对治于嗔恨心的，知道吗？要把法界所有转为六道波罗蜜，转为慈悲喜舍。慈就是爱心，爱一切就是给予尊生的乐；悲就是拔于尊生的苦；喜就是看到尊生能得到解脱欢喜；舍看到尊生没有解脱，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我们远远看到尊生的苦都是自己的苦，看到尊生的堕落都是自己的堕落，所有尊生的堕落都是因为我堕落啊！所有尊生的解脱都因为我的菩提心和他能够得到这个欢喜，所以尊生欢喜你就欢喜。舍很重要，舍是对于尊生的堕来讲的，知道吗？所以舍里面 这个头像是一个出家修行像，就是慈悲喜舍的时候的雕修的时候的头像，它这个相貌是一个愤怒像，外面现愤怒像，里面现慈悲像。那有时候呢，该骂他的时候得骂，该打的时候得打，为什么呢？因为尊生顽固啊，你不能说慈悲太慈悲了不现愤怒相，那尊生都要堕恶道了还不现愤怒相，那就应该打，把他打出来，是吧？释迦牟尼为因地具有打，就是说像我们这些人就是被打出来的，不打出来你能出来？我们就比例来讲吧，就是说我们对佛为什么怀疑不信，就因为释迦牟尼我打了一下，但是讲你再不解脱我抽死你啊，不是？然后呢我就不开心，是吧？但是佛陀跟你结的是善缘，然后你转身过来就怀疑你是真的是假的啊，就老是盯着这释迦牟尼佛的像，你是一块藤块还是佛呢？就是你天天拜天天拜，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现在还在怀疑，就是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如果你一点都不怀疑，我告诉你啊，这个佛会火的，真的会火的。那么说为什么是一块铁块呢？那就是你的怀疑心。如果你一点怀疑心都没有，你不应该出生这个末法时代，释迦牟尼出生的时候你就该一起出生。为什么生在这个年代？就是因为你的怀疑心。所以怀疑心原来就有释迦牟尼佛的果报，因为你对佛陀的怀疑是佛陀对你的打骂。但是你跟佛陀又有缘，就是他用菩提心打了你，是吧？所以你这一生中对他总是有一点怀疑心，但是怀疑心也让你解脱，所以这边人到西方极乐，虽然你对佛陀有怀疑心，也可以把你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也就是说这叫愤怒相，佛陀现愤怒相让我们解脱。这叫舍，舍就是苦海之中，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我们人道，这种五浊恶世这么苦的地方，佛陀还不顾一切的全身一扑的来到人间来救度我们，这叫做舍啊。所以舍，那说这个我们在人间呢，要修这个慈悲心啊，慈悲喜舍心，要有慈悲喜舍，必须要掌握六道波罗蜜啊。慈悲喜舍是心，六道波罗蜜是慈悲喜舍里显出来的光明。所以这样的慈悲喜舍之时，就是你心中光明显之时，心中的光明。所以光明尊称是什么相，你就现什么相。尊称没有相，那你的慈悲喜舍就含在里面，就变成佛性了。佛性是无相的，是故一切相无相。那你看到这个相是什么相呢？是尊生相。尊生有这个相，那必须要现这个相。大家希望大殿，我就建了一个大殿。如果大家都不要大殿，我会做吗？不会做的，是不是？大家都不喜欢出家，我会出家吗？我就不会出家。是因为尊生需要，佛陀在我们心中现出的光明相。你说这三河大地虚空是男相、女相，是出家相、在家，是清相、华相、赤相、白相，还是因缘起法，还是因果法？告诉你，对我来讲什么都不是。为什么？是我的心相，心无相，一切没有相。那为什么有这相呢？是你的相，不是我的相，知道吗？是尊身相、无名相、分别相、执着相，是你喜欢清华慈悲相，在你心中现的这个相。当你心中有慈悲喜舍之时，你受了菩萨戒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相无相。所以呢，在经典上讲，戒一切相无相，即戒如来，知道吗？就是菩萨戒啊。所以呢，把这个世界转为六道波罗蜜就对了。心中知道内外很清晰，这样的修啊，所以菩萨戒，所以要转啊。知道这个法以后，回家就要修，一条一条的修啊。还有一个第十诽谤三宝戒，就是说我们对三宝的这个啊诽谤，或者叫人犯被谤三宝，半阴半阳，谁菩萨怎么能犯三宝呢？是吧？那说不只是自己不犯三宝，见外道恶人在外面连有犯三宝，有一个阴身犯三宝的这个念头出来啊，就是说犯三宝犯戒，我犯般若空性，或者办未来的愿力，我们都像针一样扎在心上，有这种感觉出来。你要找这种感觉，常常摸着自己的心，知道吗？你要看人家半山宝把手摸在身上，就像针扎在心一样，就很痛苦的样子，你就钻得很痛苦的样子，就钻到最后就变成真理了，知道吗？先是钻一钻，因为叫你一下子达到这一轮痛的感觉，可能找不到的感觉，人家的半山宝，哎呀，心好痛，然后慢慢的就变成真理了， 到最后面悲心就涌出来了，所以对三宝的真诚非常真切的心就出来了，不然的话你找不到对佛陀的真切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呀，你找不到感觉，知道吧？因为你平时喝茶啦，喝的很啊，这个茶好香呐、啊，然后这个琴声很好听呐、啊，歌声很好听，然后你的心是散乱的，对佛菩萨的那种真切感恩悲的心，你涌不出来，所以平时要靠一些仪式来做一做啊，你自己回家去没事情了啊。感觉到人家诽谤，看到众生可怜的时候，我们把孙伯们慢慢了，我们什么是解脱啊？爸爸啊，你还在三界之中啊？什么是解脱啊？你这样的感觉一下，感觉一下，你发现你自己啊，越来越慈悲，越来越慈悲，啊、嗯，不敢当面做，我们可以在背后在房间里做一做，再做，慢慢慢慢你会找到感觉啊。所以我有一次我说，我也写东西的时候，写我自己都会，就像前天一样，我写了个机子。那个虽然写了个机子，但我感觉到自己呀、啊、很痛苦的感觉，就是说内心中呢感觉到，我感觉到什么？第一个不知道世间的虚假之相，第二个呢人为什么那么迷惑，就是说人为什么迷惑执着于这个假象，然后说看到世间很多人争名夺利，把佛法当作赚钱的工作在搞，所以我们的心就很感慨，所以很感慨的心就很痛啊，就是找到这个，慢慢慢慢的，所以你的这个对佛教的这种感情出来以后，你写的文章啦、啊，所讲的话出来、啊，都是很悲悲切切的感觉，你会感觉到你心很真实。这个时候不管怎么样的话，你这个时候你发现你自己啊变了，变成很真切了，变成很慈悲了，跟佛陀的感情越来越深了，你会找到这种感觉，这时候你生活变化完全不一样。所以修行的人是安安静静的体会佛陀的存在。不安心修行的人呢，他是大老粗，嘻嘻哈哈的就这样一辈子就算了，是吧？所以我们希望呢，学佛找到这种感觉，这样不要啊、看到人家诽谤嘻嘻哈哈的，一点感觉都没有。特别人家在诽谤佛法的时候，你一定要不管是从对佛陀的伤害、对他自己的伤害、对我们心的伤害、对佛的伤害，都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只有不悲伤之感呢，这个就是啊。如果你要是自己口办，那当然是不好了，是吧？但是这个是十条，然后这十条大家可以说的，如果你把你听的以后，那自然肯定能受持的，是吧？这样，那后面呢？我们讲这28条都是，受菩萨戒已。什么叫受菩萨？就是说，28条就是28学，学习的学。28学，就是我们做菩萨应该这样的学习，啊，你设6条也可以，10条也可以。那我说现在外面就是说，啊，我就怕的，就担心的，就是说人家这个诽谤这个6种28期，就是说你这个不是菩萨戒，他那个是菩萨戒，这样你讲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往里面流，真的很痛苦。就是说菩萨界根本没有这样的分离，是吧？所以作为菩萨不应该有这样的分别心，为了占自己的行为我就办他人，非常不好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听了以后我们就要知道了，哦，原来6种28轻也是菩萨界，48轻也是28也是菩萨界，都是一样的，都是。那么这个于是学，我们这个比丘界也有100学，是吧？100学，他说100学是指我们学习，比如走路不能走草上面走啊。那么说这是我们100学，不是说我们能做到。在菩萨界，为了救度众生，还管草不草，赶快去救啊。那么说，当然呢，对于比丘界来讲的话，在那外面人被狼吃掉了、老虎吃掉了，我走路也要具足威仪。我问你，做菩萨不是这样？做菩萨要施出。不管自己有没有威仪，都冲过去，你不好看也好，跳起来也好，怎么样飞过去也可以，是吧？他说大声大叫的飞过去，整理了说我要去救人，实际这个为标准的。哦，5戒比丘戒都不是的，比丘戒就是外面油瓶倒掉了，这个人被杀了，人怎么样呢？他自己还是保持定力啊，威仪具足，然后走路与就像飞过去一样啊，非常威仪，他要注重这些自己的气质的庄严，他不注重啊这个外在救度众生的体，因为比丘戒是治疗的。 他说一杯血的话，你比例来讲，很多了，很多了。他说不能跟你们讲了，不过小小的讲一下，启发一下你们的信心也是蛮好的。也就是说，二十八条是受了前面六条，或者受了前面四条以后，后面的学习，知道吗？学习不是你做得到的事情，但是你要学习。他说，懂了吗？所以大家不要老是盯着一条一条。所以在菩萨戒里面讲过这样的，菩萨戒要跟众生讲了，哪个是重戒，哪个是轻戒，哪个是足戒，哪个是学戒。如果你不讲这个出家，你会犯过失的。不讲轻戒重戒是有过失的。但是现在有人讲戒的时候，那讲就把每一条戒讲得好严重，讲到人家不敢受戒。所以一条看，第一条孝敬父母戒，两个想想我对父母有时不孝道，就说那我就不受戒了，因为我对父母没有完全的孝道，对吧？那说很多戒你都做不到，那最后你就受不成戒了，是不是？所以菩萨戒讲菩提心啊，你这个究竟成佛的心一定要生出来。好，说了菩萨戒已，说了菩萨戒已，你看不能供养父母师长是诱惑已。优婆塞优婆夷是一罪，不起堕落啊，这个不仅有作。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菩萨嘛，对父母就是佛。如果细细的讲的话，父母就是佛。我们有生命、慧命跟这个性命，我们的心叫做性命，好比是阿弥陀佛。那说我们的慧命好比是释迦牟尼佛及善知识。那说我们的这个生命好比是父母是第一正佛。他说第一正佛是不是第二正佛？阿弥陀佛才是第三正佛。没有释迦牟尼佛的介绍，我们根本不知道阿弥陀佛。但是你没有父母的话，你根本不能够接触这个释迦牟尼佛。你没有生命怎么接触啊，是吧？所以我们的生命的父母很重要。所以父母他的功德相当于三世诸佛。三世诸佛就是说三世云一的功德，你供养父母的功德相当于供养三世云一，就要供养袈裟的功德，知道吗？就是说这个非常非常的功德非常大。所以佛陀在很多经里面，释迦牟尼佛亲自扶过我处，他对父母，然后豁免违戒，消灭违戒，对父母，对吧？然后说他的那个父母比较广，就是说天地为父母，所有尊生男的是我父亲，女的是我母亲。但是我们会偏执，我的父母是父母，别人的父母就不是我的父母了。因为我们偏执一个父母，这种观点在中国才有，在西方都没有。西方他以天地，他要感恩，不是说自己家里的父母，往往他要孝道建立在一切处。在西方国家，印度大山啊，大地啊，他都会尊敬为父母。所以呢，在中国它就是有点专制民主，或者是我是张家的啊，李家的啊，这个王家的啊，是这样的。我在西方国家没有这种观点，它是偏激。所以西方的这种思想，为什么西方中国的佛教在中国四大发明一直是那个样子，到了国外以后就变成机枪、地大炮或变成火箭。因为他的思想不是停留在某一个地方，我们老是把父母就说这个是我的父母，别人父母就不是我父母。西方国家没有这种思想，西方国家的说孝道的话，他可以看到天地的这个恩德。所以我们在印度，释迦牟尼佛的思想，他跟整个宇宙都是合一的。那我说我们可以想到，那么在中国来讲的话，就是肉身父母。那我们可以说对父母的孝道，父母对你有很大的关系。父母摸摸你的头顶，相当于法师摸你的头，是一模一样的。你不要一天早上找师傅给你摸头。法老有出家有过失，就是说女人的头嘛，手摸，按照比丘戒来讲的话，或者说手摸你的头顶，叫弄到这个肉，然后肉摸到你的头顶，然后我没有证到空相，就是没有证到空的时候，手摸你头顶，这样摸头顶，然后那个暖气。那个头顶上的暖呢，从这个肉里面穿进去，产生里面的接受，感到很舒服，这一念之间就犯戒，知道吗？要堕地狱多少年呢？一万年，知道吗？按照过程，就是说手摸你的头顶，那说出这，如果你有观点加持你，你手摸一摸头顶，它整个的头顶一直穿到你的脚来加持这个人。因为我打坐的时候受过佛陀的，受到佛过观点过。那说那种观点是他往外观， 啊，但是我摸人家的头的手上有软的感觉，这样钻到肉瘤皮里面去了，我叫堕一万年的地狱。我摸一个头堕一个地狱，堕一万年，再摸一个头堕一万年，要摸了十个头那就完蛋了，是不是？所以堕一万，所以大家不要老是找法子给你摸头，找谁摸头呢？找你爸爸妈妈摸头就可以了，知道吧？他对你绝对是爱心的，知道吧？所以没事就找你爸爸妈妈摸摸头，知道吧？他是加持的非常的大，因为父母真的是爱你的，知道吗？你对父母是绝对放心的，知道吧？所以回家去找父母摸摸头，找一下感觉，然后你自己呢给爸爸妈妈洗洗脚，洗洗脚，然后说这样的福报非常的广大，知道吗？也就是说对父母的这种恭敬心会增长智慧，给父母洗脚会增长福报，佛会给我双修吗？是不是？我们何必要到寺庙来听法的？不要老是找出家人麻烦。出家人要修行，他要修行的，或者要修道的。对我们大和尚来讲，就是说寺庙这么多人在修行，我问你，你们在听我讲法，是不是？那我很开心，你也很开心。但是我们周围的出家人，陈两妹讲过一句话，他们在讲我要修行，你听着讲那么多废话，是不是？那出家人是要修行的，知道吗？所以要在乎出家人修行的功德，就是到寺庙有什么问题找师父给我讲讲开示，尽量的把师父呢这个给师父一个休息的机会，常常呢在或者师父没饭吃我剩饭去，没有衣服穿我剩衣服穿，然后道场要打扫卫生都可以去干，但是尽量的不要妨碍出家人，因为出家人时时刻刻都要关照了自己的心，这样，所以这样的就是真爱，在爱护出家人啊，就是施展为法宝嘛，父母是福宝嘛，然后你发心叫身宝嘛，佛法身嘛，所以第一条就是这个，看到没有？所以这条戒，如果你要故意的说我小小罪，但是呢，如果你要是侥幸，就变成大罪，因为菩萨具足意念，就意念，就说你孝敬父母做不到完全孝敬父母，我见识施展，我不能完全做到见识施展，我就是对师父有意见。是不是？人说有时候就是我们的出家人呢，有一天呢，对师父有意见。我今天还有一个出家师父给我发信息，我对师父没有意见那是假的，是吧？但是我对师父的感恩心也是真的。你就这样讲，就直接跟我这样讲，所以我笑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说，我要在某一种情况下，他会生气啊！一生气就对师父有意见了，就是说他做不到圆满，他做不到圆满，所以呢。做不到圆满应该忏悔，哎呀我怎么还有这样的不好的心，不能说哎这是小罪没有关系的，那就变成因为小罪就落易乐，知道吗？有了易乐就过犯，有了过犯就重罪就出来了，因为你意已经对师父不恭敬了，就落易犯，意念一转就是重罪，意念一转过来就变成小罪，小罪轻而易举的就可以忏掉，变成重罪就很难忏悔了，所以小罪可以转为大罪，知道吗？大罪也可以转为小罪，就是说小小的一粒沙子，但是你专制小罪没有关系，你专制就才是小罪，那个小的这个罪啊，如果你专心到了小罪里去，那小罪可以变法界的，知道吗？一粒微尘可以变法界吗？如果你罪心那个小罪里面去，你到黑暗里去，然后这个房子经历这么大的量，然后你打个小窗子，打个针孔，然后从针孔里穿过去，漆黑一片，是不是？那你的心并没有障碍，全部是黑色的。既然这里这么多的光明，但是你从那个眼里面穿过去，全部是漆黑的一片。因为我们的心在这个地方也是心，在那个黑洞里也是心。那我说那个心是漆黑一片，这里就是光明一片。你不要因为小罪，小罪可以转为大罪，知道吗？你在光明中看到个虚洞，但是你不转过去，啊，忏悔忏悔。但是我就一直说我再也不走了，我再也不走了，我还是在光明里住着，那这样的人呢，那个罪很快就消失了，是吧？如果你钻进去就麻烦，所以呢小罪应该要低头或转或长就可以了，这后面二十八条全是这样的，听你这样的，转过来就是重罪，转过来就是轻罪，看你会不会转。所以二十八条你左读右读，天天读天天知道哪个是重哪个是轻，我做不到我忏悔，常常要这样做啊，不敬。那说什么叫诱惑财？失意罪，就是不小心犯了叫失意罪。不起 就是说善法不能升起，就是说小罪如果你要故意执着的话，那个善法就不能升起来。你对父母不孝吗？如果对父母认为可以犯了，那说你的善法怎么生出来？你对父母不孝，你的法身不能显现啊，你的这个福报不能显现。你对师长不孝，那你的法宝就不能显现。你对僧宝，对你先前发这个心，你不成恭敬心，那我说你的僧宝不会显现，佛法身就会退失，是不是？可看出这小小的一件事情，会影响到我所有的佛法身三宝的这个心啊。那我说就不起会堕落，要不起堕落，所以呢，不净有浊就变成有浊界，本来是无浊界，这样你不放都是无浊，都是清净的。但是呢，一旦你做了，然后不知道忏悔的话，那就不清净，那就变成有浊，有浊就变成有为，有为就是生死，知道吗？第二条，又不得又不一说了戒以后，淡落饮酒，前面讲固酒，这叫饮酒，是又不得又不一是一罪，淡落。淡落饮酒不是饮酒是吧？淡落饮酒就是说人家看到人家喝酒，你也想去喝一点点酒，叫淡落饮酒，喜欢喝酒。他说这个是罪啊，但是不喝这个是轻罪，不是重罪。但是呢，应该忏悔是吧？应该忏悔。他说不是淡落的，被家里面所逼迫的，或者环境不准许，或者说是你生病必须要喝一点点酒。他说这样的。但是一个人常常的不饮酒的话，喝酒不会快乐的，因为像我们喝酒啊，好苦啊，是这种感觉。那怎么会有乐的感觉呢？乐的感觉就是常常喝酒的人才会有乐的感觉啊。没有说不喝酒的人，或者叫你给小孩子喝酒，他马上就吐掉啊。所以，不喝酒的人不会有乐的感觉。啊，那说如果你喝酒就，那就得是一罪，不起堕落，不起有浊，啊，是一样的，啊，不起。不起就善法不能升起来，它就会堕落。就像你定倒下去了，你就应该立即爬起来，是吧？不爬起来那就堕落下去，就这样。不清净的行为啊，有浊，有浊就是有为，有为就是生死。那说又婆塞又婆夷说了戒以后呢，恶恶不能暂时病苦戒，是吧？是又婆塞又婆夷是一罪，就是看到人家病苦的时候应该照顾，特别是。我们学佛跟学佛的人在一起，知道哪个有病苦，我们是让你看一看他，可能有，因为你看一下他，对他有几件好处。第一个，你的慈悲心会出来；第二个呢，对方有力量生存下去。他说启发他的善根；第三个呢，他的病可能如果要好的话，很快就会好；如果不好的话，他可能心善念往生到善道，可以解脱。如果你不去看他有什么不好呢？你看我学佛这么多年，你看都没有人来看吗？生嗔恨心。那说生嗔恨心，他的罪就加重吗？身体更加病苦，然后善法不能生，因为善法不能生，病苦又来死掉了，起了嗔恨心堕下去了。所以你看病人多么重要，知道吗？你这一看病人三个，你的慈悲也出来了，对方的三个也生出来了，对方身体也好了，对方假设生的话很快就好，并且将来会跟你一起学佛。如果他不好，往生到西方也有把握，因为有人在看他，给他鼓励，是不是？所以大家不要轻看这个看病人。我到庙里念佛了，我没有时间去看你了，还不如我去看他。你到庙里念佛，那么多念佛要你来干嘛？你去看看病人没有错，知道吗？所以菩萨要认识到这一点，以后呢就不会着急去念经啦，到寺庙里去拜佛啦，这个放下，有病人我去看一看。拿一点苹果香蕉啊，或者是拿柴啊，或者是用你的这个善心去看一看。所以你说这个重要不重要的讲，多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以后看到人家病的时候要不顾一切的，不要我要到寺庙去念经啊，不要这样讲，知道吗？这样菩萨不会这样做的啊。第四，说了戒菩萨戒，说了菩萨戒以后，看到有妻者不能不能多少给一点的话，不能让人家困惑而悔，欲心不忍呢，就是说内心何忍，人家手伸出来，你让他困惑而悔，那你这个人多么多么，你看，就是说人有内疚之心，人一个内疚心都没有的话，那什么恶事都可以做得出来。就是说，人活在世上，人什么叫德，知道吗？看到别人受到伤害的时候，内心总是内疚，这个就是德。知道吗？一点内疚心的，就是我不给你，反而我 贪你还还贪，你说我有智慧，我才不给你呢，我怕上当受骗呢，好像自己很了不起。这个人一定是没有德行的人，在生活中可能也会这样做。所以看到人家做的时候，看到人家病苦的，看到人家乞丐来了，如果你不给他，你在这边念阿弥陀佛，或者说你走的时候，或者你心里在想，虽然我没给，我内心中还是有内疚感，这样大部分学佛的人都是有的，是吧？虽然我不想给他，或者我舍不得那一块钱，但是我内心中还是有内疚感，我怎么不舍得给他呢？但对我来讲，我出家人常常走到乞丐的地方，我就装着没看见，我心里想，哎呀，好内疚啊。因为我自己亲身的嘛，自己有没有亲身感？我相信学佛的人都有这种感觉。但是这种内疚心就是你内心里的善良，知道吗？就是没有善良的心，他当然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呢，如果没有内疚心的话，是人的生意罪，常常没有内疚，常常变到变成最后面就无所谓了。那做了一次、两次、三次，到最后面就变成真的是这样的了，知道吗？一个人，就比例来讲。我今天过午不食，反正吃了一张晚饭，是不是？哎呀，我吃了晚饭，我好内疚啊！是吧？我明天一定不吃。但是我长时间吃晚饭，长时间吃晚饭，然后呢，就忘记了这个不吃过午不食的这件事情。你发现到最后面，就大明大饭的到厨房里去，去吃饭是吧？然后不能吃做三米就不应该过午不食，就应该过午不食啊。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吃饭的时候还念好的吃呢？就是因为不知道内疚心，没有内疚心，长时间的这样做的话就变成正常了，是吧？所以一个人就是说，我为什么老是发现晚上不吃饭，所以每天晚上他们端面条过来以后，我心里面就在祷告自己，他不能这样的，不能这样的，我一定要过午不食，我一定要，我心里面每一次每一天晚上我都会这样的这样的，但是面条又拿过来了，我在杜宁市一直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就是说现在老是有人送面条过来，我内心中老是有后悔之心，老是要发愿的话，我要过午不食，或者说晚上不要吃饭，我不是说了吗？晚上不吃吗？怎么又吃饭了呢？老是心里面这种内疚之心，这种内疚就是善良之心，知道吗？因为这个东西我知道，这种东西也非常好，我生怕有一天连这个心都没有了，那这个心都没有了，那我就变坏了，知道吗？有一天我一点内疚心都没有了，我肯定变坏了。所以我看，我观察自己变坏了没有？这样，你也观察一下自己变坏了没有？这样，所以吃东西都要看到自己有没有一个内疚之心啊，做不到没有关系，人要有内疚之心。如果你一点内疚心都没有的话，就挺麻烦。第五，又不在又不说了戒以后，见了比丘尼长老或者仙硕。先说就是先受菩萨戒的啊，优婆塞、优婆夷，不起诚言礼拜问行，是优婆塞、优婆夷是一罪，都是一罪。不起堕落，不起有作，见了出家人的话，要让路而行。让就是过去人的话，见了佛来了都要跪下去啊，礼拜的啊。那说我们不讲礼拜吧，见出家人一定要合掌，站在一边，像居士啊，看到出家人要合掌。就是说你不能够像没看见一样啊，或者说躲着走就更不好，你看到和尚这里，然后你生怕碰面呢，就躲着远远的走，要大明大放的站在那个地方师父过去。他说你可能现在不会做，或者说不好意思做，或者不知道如何是好，你现在学着做，做久了以后习惯了你就自然了，不习惯的时候，你看我看到好多地方去，那个居士看到我们出家人过来了，故意跑到前面去合掌，是吧？站在那师父那，他就本来在很远的地方，看到师父来了，他故意跑到前面来站在那个地方。那我们有看到好多居士看到师父来了，他躲着从那边走，那不是有问题吗？是不是？那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呢？我很理解，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知道怎么讲话，还有不好意思，脸就混了。那这个时候不如我站远一点走吧。就这样，在有些时候，他不是嗔恨心，也不是不恭敬心，他这一种内心里面世俗的东西在作怪。但是怎么办呢？那我们应该去学，就这样，勇敢地走出这一步，就是勇敢这一步，我就是要走到面前去喝掌，就这样，师父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就说我跟你喝掌，你出去你找，你们不讲阳光必关心，师父你在前面走，就是说你这样做，做了几次以后，你发现了，诶，没有人讲你。 是吧？没有不好意思的，也好像身上没少了什么，哎，胆子好像亲近师傅越来越轻了，你怕师傅越走越远，知道吗？今天见师傅离开一寸，明天离开一尺，后天离开一丈，到外后天你见到师傅可能三丈，知道吗？到最后面见到师傅在灯边在西边就不肯过来了，然后离师傅就越来越远，这必肯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看到很多居士到最后面就不到我身边来了，为什么？就因为离师傅越来越远，因为不熏习啊。现在我告诉你，应该知道看到师傅来了，到师傅对面就喝掌，哎，慢慢的师傅会对你笑一笑，点点头，然后呢，或者说短时没看见走过去，其实心里是知道的，知道吗？所以你这慢慢做，慢慢到最后面呢，哎，我想到师傅那去，好像有没有一点心理障碍？心里没有障碍了，那就对了，知道？心里还有障碍，就证明你跟师傅之间还是有那么个距离。他说你越让越远，越让越远。现在我教你这个方法，回家去做一做。以后见到师傅，想亲近那个师傅，你找别人去喝掌，慢慢的，因为人说到菩萨界了，必须这样做啊。慢慢的，以后你找师傅就很方便了，因为你常常在社会看着师傅过去，你了解了师傅，你因为你在心中，你一在师傅边站着，师傅心中已经，你感觉到你在师傅心中有了一个位置了，知道吗？师傅到底有没有位置不知道，但是最起码你心里有这种感觉，好像师傅心中有了位置了。然后你再到那个去问法，因为你知道心中有那个位置，你去了不觉得什么惊讶了，这个时候亲近师傅就比较方便了。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有这样现象，很多弟子不敢问佛，只好问阿难尊者。他说阿难尊者为什么会大胆地走向佛呢？因为他常常在憋嘛， 他知道佛陀心中有阿难，阿难心中有佛，他们互互相应，所以阿难尊者见佛那是很简单的，是吧？因为互相心中都有嘛。他说你真是担心你心中没有师父，师父心中没有你，他说你觉得很尴尬啊，人觉得很尴尬，去了太突然了，给师傅把师傅吓了怎么办啊？或者说有人就是会这样担心，就是说感觉到突然去了以后把师傅吓坏了，他说还不如在月月你看着算了，是吧？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我古才有这样的现象，因为确实有突然一个来了，我觉得好惊讶，哎，我从来不敢到我身边，突然来了我觉得自己好惊讶，就是说自己很尴尬，非常尴尬的感觉，是吧？很多居士嘛，他一年都来一次，他一下子跑到师傅那，哎，我说你怎么过来了？他说他心里想，我不能来吗？然后但是下一次，如果我不要婉转的跟他回复一下，他下次就不来了，就是因为这次你问我了，我肯定不应该来，他会产生这样的状态，是不是这样的？嗯，教你的经验，以后亲近师傅应该怎么找？你看在前面要打个前仗，不打个前仗，突然出来是给人家带来很这个尴尬的这种状态。然后见到比丘啊，诚言礼拜问行，这个还是要有诀窍的。对师傅诚言礼拜，但是礼拜师傅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啊，见到师傅礼拜一定要对上拜，对佛拜，不要迎面而拜。就有人呢到我那上面去拜我的时候啊，就闹着对着我面拜，对面拜是对师父不敬的，知道吗？就包括你站在大殿里拜的时候都不能够站在军间拜佛，军间拜佛那是公报我慢下，知道吗？就是说你一跑进来不过别人，然后你在军间拜，那不是公报我慢吗？是吧？你应该悄悄地躲在那个拐最拐最拐的地方，然后偷偷地看佛，然后拜三拜还偷着拜，这样你显出你的恭敬心，你怎么能在佛陀的这边？那是大和尚在军间拜，斋主在后面拜的，那还斋主在后面拜，还有前面大和尚挡着呢，是不是？你怎么能在军间拜呢？是一般我到任何一个寺庙拜佛，都是在边个拜，我从来没有拜过军将的这个拜，除了我自己的寺庙我在军将拜，到别的寺庙我不会拜军将那个拜的，我一定在边个拜。所以大家要知道，以后到外面去，还是在外面去，不要在大街上拜。或者在商场啦、宾馆的这些地方不要办，问行喝掌就可以了，成人问行就可以了，不要礼拜。为什么呢？你像有一些年轻的人，老是我80岁90岁去拜一个年轻的， 这样的呢，社会上会说，你看这个这么年轻的叫八十岁的婆婆，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面，社会上人他会说你的，他说你这么年轻，八十岁的婆婆拜你，你能受得了吗？他是这种感觉，知道吗？我们知道啊，学佛的人知道啊，但在家人不知道啊，是不是？这样的会导致于在家人诽谤出家人，所以在外面山场上不要见到师父拜，拜师父的时候拜一拜就可以了，不要拜三拜，这样拜一拜，师父拜一拜，见到师父以后呢，在师父面前向后退一步拜，不要往前跑，见到佛是向前走，见到师父豁人就是豁着的人，拜的时候要退一步，就是说在面前站着，师父我顶礼啊、我顶礼师父，然后往后退一步，表示你欠下的意思，然后拜一拜，一拜记住，知道吗？因为人家没这个时间等你慢慢拜，知道吗？人家还有事情，哪有时间等你慢慢等你啊？还有师父刷牙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吃面条的时候，或者是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就不要拜了，知道吗？拜的时候一定要师父最安静，坐站在那个地方，坐在那不动啊，等着你拜，知道吗？要拜只能拜一拜，豁人吗？他要跟人家讲话，没这时间慢慢等着你，记住。只拜一拜，记住，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是一样的。我相信每个师父都是这样想的，就是说这个啊，不希望老是等着你慢慢礼拜。那供养师父的时候呢，啊，或者用魂子包啊包起来啊，那后面会说。那说又不在一步一说到戒以后呢，啊，看到人家犯了戒，然后呢是叫骂，你看他犯了戒，我比他强，不能这样讲，知道？所以看到人家犯了戒，应该叫他忏悔。或者说带他参会，或者说教他参会都可以的，不能说我比你戒长，哎，我说的戒比你戒好，不能这样的啊。因为受戒的时候戒题是一样的啊。那说在这个不管是犯戒守戒，但是他心发出来，就像过往的太子一样，一旦发心啊，瞬间就可以超越你。所以我们不能轻易，不能轻慢这些所谓的没有戒的人。但他受戒的当时的功德也是巍巍的，也是不可思议的。他说这个如果你要是轻慢，不过我慢的话，你本身就是犯戒的行为，是吧？应该忏悔啊。如果你要是犯了这个色欲戒呢，啊，这个就像人倒下去了要爬起来啊，不然的话会堕落啊，不清净的行为啊，变成有作就变成生死。又不在又不一受了戒以后，在一个月之中要受八关斋戒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月啊，禅佛还是蛮慈悲的，给大家受了那么多啊八关斋戒，是吧？三天受一次，三天受一次。真正的八关斋戒是一日一夜，第二天就没有了。说一日一夜受一次八关斋戒，受三天是方便的，其实只有一天，知道吗？因为八关斋戒是一日一夜。到了天亮时候看到光的时候就没有了，没有戒了，要受第二天开始再受，一日一日受，不能够一日三天受。他说我们只受了，其实我们受的是三天，其实只受了一天，知道吗？那两天呢是可以说叫相似戒，叫方便戒。那真正的八关斋戒是那一天。他说师父给你受戒，师父有师父就有三宝，有三宝的准持啊，有你的发心和这个戒法，这样的就比较圆满。所以说，包括这些的功德，相当于出家一天，出家一天的功德，相当于出家一生的功德。就是我出家一辈子的功德，没有你出家，没有你出家一日一夜的功德大。为什么呢？一日一夜非常圆满，不犯嘛。就是说，我们一年四季可能会犯呢，就是犯了戒，你们不犯戒，所以一日一夜的戒的功德，啊。那我说比丘戒的话不一定能够升到天上去，人说了八关斋戒肯定会升到天上去，知道吗？得到这个意思吗？所以八关斋戒的功德非常的大，也就是说像你们菩萨没有死，我们出家得了一个什么地呢？落山落水嘛，就是说在这寺庙里很清净嘛，所以我们就赚了这么个东西，就是说在寺庙里没有妻子儿女，没有兄弟姐妹，没有这些东西，以这个清净的这个环境，我们探索这种清净的环境，不能够到世俗去生活。像你们一日一天的戒呢，但是您在世俗里面也很难守的，但在庙里面还是比较好，在外面守就比较难守。 所以八关斋戒大家都知道，这一天要念佛、念法、念身、念吃、念戒、念舍，就六念法。这几天我们给大家说八关斋戒都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大家呢反复的思维一下啊，供养三宝。什么样供养的三宝呢？用六念法供养三宝，用持戒法供养三宝。那么说这供养三宝，就用清净心供养三宝，用平等心供养三宝，用不执着的心供养三宝。不是要你拿多少钱供养三宝，你用一堂的供养三宝，大家是不是后怕的掏点钱呢？所以很多居士想呢，哎呀，我没有时间到寺庙里去啊，不是没有时间，是我没有钱到寺庙里去，就是后怕没钱了。那没钱，为什么会没有钱呢？因为到寺庙要供养呢，要供养他的就是钱呢，是吧？其实不是这个。供养是你的清净心供养，是你的平等心供养，是你不执着的心来供养，是你受八关斋戒的功德来供养。供养示范诸佛，就把你的功德回施发界所有众生，那都是供养啊，是不是？你今天皈依的功德，每个后面都有回向呢、啊，回向父母，回向六亲眷属，回向三宝，回向西方极乐世界，那都是供养啊。所以这么大的供养，你却没有看到，你非要看着荷包的钱干嘛？所以一般人呢，一谈供养就谈到钱，一谈到钱就害怕到这个面。所以一个人讲说到寺庙里去，寺庙是什么一个地方呢？有人就会这样讲了，说寺庙像黑洞，多少钱往里填也填不满，知道吗？寺庙的钱往里填填不满，实际上这种观点就是错误的，知道吗？太错误了。就是说寺庙跟金钱没有关系的，你拿钱到寺庙供养三宝，是你感恩的心，感恩的心，三宝给我带来了这么大的功德，让我学佛，然后供养三宝，那是报恩，用报恩的心来供养三宝。那寺庙里拿着钱的话，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你们放心，绝对放心。如果是假出家人，你也没办法；如果真出家人，绝对放心，是不是？就是真出家人，钱肯定用在正当的地方，你担心什么呢？是吧？我们身口意都供养三宝，就是有再多的钱，也是做三宝之事啊，你担心什么呢？有难道我拿钱去吃喝嫖赌？你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会干这个事啊。所以这个钱我干什么？我就想怎么样的运在三宝上面。我们在绞心脑力的，我们在想方设法的，我用种种方法想做一些三宝的事情，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一辈子都在这样想。所以你拿的钱，我们一定要这样用。所以过去有一个呢，拿了30万块钱给一个仁波切了，后来他脑袋在等着这个钱，这个他用到哪里去了？后来到最后面，因为那个师傅呢，又不告诉他用哪里去了。好久他生气了，生冤气了，就是说那个钱是不是被上师贪污了？后来有一天，上师打电话，哎，你过来一下，参加一届法会。后来带他过去，到一个学校里面去。那个学校里面呢，做一个希望工程，做希望工程做了学校，上面刻了个碑子，某某居士出了30万。就是哇，当时感恩的要命。也就是说，我们只担心他钱这么用，三宝的钱他肯定是这样用的。所以你不要担心出家的钱，或者是后来做，后来是为了他是等待机会而已。就像我们一样，我一直在等待机会，就或者说建广福寺啊，或者是建塔啦，或者建紫月寺啦，或者说我们修桥补路，或者是救济平民百姓，我们都在等待机会，等待机会把这个钱运出去。所以所有的出家师父，所有的寺庙，这是正当的寺庙，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你看，如果你遇到一个不正当的师父，那说你倒霉，是吧？没有办法，但是他不是真出家，那也没有办法啊。所以不要担心三宝的事情啊。八关斋戒，他说受了菩萨戒以后呢，40年了有讲法说不能忘听者，是又菩萨又不已是一罪，不起堕落。但是这个应当学习了，在寺呢，九家到这个地方呢，就有40年路了，25公里。那么说，这有讲法的地方啊，有法会的地方，我们应该去供养呢，就是做法供养呢，供斋啦，供身啦，拿苹果、香花来供养啦，这也是。那说听法了，这也是。那说有法会的地方，假设你不能来怎么办？那合掌问行，就是说听到了声音都欢喜赞叹，这都是一种供养，知道吗？啊。不能听法，用心闻。师父在讲法肯定跟般若相应的，我观察空性，观察空性跟师父心心相应，师父在观察讲法跟空性相应的，那我在家里也观察空性。虽然你没有听，但是你在听，知道吗？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啊， 啊，从天上来，有一个弟子去接他，变成大梵天王去见释迦牟尼佛。他我是第一个来见你的，他你哪是第一个啊？悉菩提才是第一，啊，他是第一个跟他见面的人。后来呢，他这是他也没来，啊，原来悉菩提正在山洞里补衣服，他掐指一算，哎，今天释迦牟尼佛也是要回来，他一看，刚刚开始动身，他想，他说佛陀无所来无所处，哪处不是啊？好了，又下来又缝衣服。后来他就悟到这个道理，他跟空性相应，常常跟佛在一起。那说你要这样想，我不能去听法，我在家里修法嘛，是不是？我在家里修法跟师父法不是相通的吗？这也是在供养，就是说你心里面想到就可以，就像你在家里面供养师父啊，我每天顶礼师父三拜。他说你没有必要的非要见我啊，你在家里拜就可以了，非要见我拜干嘛？见我拜，我们人喜欢名相攀缘，知道吗？就是说看到这个名字，看到这个相貌，然后在那个地方攀缘心，然后呢却不知道这些都是无名烦恼，是我们没有必要的。在家里你要说对师父恭敬的话，每天顶礼三拜，在家里拜就可以了啊。师父有智慧，你有没有修行师父都知道的，知道吗？所以你们要考虑，就是说你见到这样，你要仅仅就是你拿100万，师父也是淡当淡泊于水，拿1块钱师父也很开心。那么说不管拿多少钱，你对师父再好，师父都是淡当的，因为师父了解诸法空相的。所以你要了解师父跟你的心它是相通的，这样你修行自然相应，所以在家里面修行师父自然知道啊。他跟所以呢不要去求那家，如果师父不知道，那是师父愚痴，知道师父笨，师父没有般若智慧，都不知道我在家里修行，那是师父的问题，跟你没有关系啊，你跟般若相应就可以了。那么这样的师父，如果你师父贪名贪利又贪色，就是你不来我就生气了，你不来我就失处了，你不来我就烦恼了，那师父有问题，那你不要管了。师父有问题你管他干嘛？师父有没有问题跟你都没有关系，你们好好修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他说这个不往听法啊，就是说做做仪式了，喝些盏来问行一下也是可以的，在家里偷偷的问行都可以的，是吧？他说第九，受了菩萨戒以后呢，这个不能够穿出家人，你们受了菩萨戒一定要等得，不能够受具啊，不能受具，不能够穿僧衣，不能睡僧人的床，不能坐船人的地，这个出家人的这个卧具你都是不能坐的，不能坐的，就是坐这个地方，你要说这是我坐，你就不能坐，知道吗？要坐在你的位置上面，不然的话就是说叫能论颠倒，世间人就能论，就是说没有主没有次。就是说这个外道才没有主次，我们出家人有次第的啊，生下生，熟下熟啊，前先受戒的在前奏，后受戒的后奏，坐有次第，不莫由外道恶人呢坐无次第啊，与宾罗之法啊，这样的就不好。所以你们就在啊，不管你们愚钝就在比丘尼房间里去玩一下，那最好呢也是不要坐在船上船沿上，也是熟人。就是说这个坐在凳子上面，坐在边的啊，不过去是住了，现在是出家人的床，最好你们就是不要到大乘的房间里面去啊，大乘的房间最好不要进去啊，尽量的就是说有使者叫使者进去，如果他年纪大了啊，我们可以考虑到年纪大了啊，要进去必须要去打扫卫生了，必须要有两个人，不能一个人进去，千万不要一个人进去。他说一个人进去的话可给人，就是说一外面不清净啊，天人八部不开心，然后呢这个人自己也不清净，最重要的是出家人不清净，中间产生很多的这种这个意念的幻想，这种幻觉会出来的，所以语顿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地方会给人带来一种遐想，那说这样的非常不好，是吧？大家知道吗？动物啊，看到女人都会追，就是说女人跟男人在一块还是有个助理比较好，就是过去一个大象看到一个女人跟着追，然后那个女人就在底下去，在一个井底下去，或者那个大象就扒在上面，他就知道那是女人，大象也能辨别出来那是女人那是男的，知道吗？他能辨别的出来， 其实意义就是说，这有这个辨别的这个心的话，他说都会产生一些幻想，所以呢，最好不要一个人往男尊的房间里跑，啊，不要一个女尊跟一个男尊接触，啊，好像表面上没有问题，心里面的意向谁都不知道，这样只有自己知道，所以我们尽量的不要给别人家带来这种意向。他说，打个比例来讲，女人穿着衣服，然后把半身悬上来，然后穿着那个衣服吊在那个地方。他说走到外面去，他说一个出家人看到以后呢，瞪了个念头，要堕地狱10000年的，是吧？瞪两个念头，堕20000年。如果你穿那个很露的衣服，让别人家看的话，那么说让很多人堕地狱，让很多人堕地狱会把你拉进地狱，知道吗？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说，我们穿衣服尽量呢穿严肃一点还是比较好，何况是菩萨，是吧？但是菩萨衣服稍微穿干净一点，不要穿得太脏了，就是要穿干净一点，但是不要穿得太华丽了，要穿的就是说给人家感觉就是很庄重的感觉，给人家就严肃的感觉，跟人家说清净的修士、净士叫居士，居士嘛，清净之士嘛。这个啊，第十，受了菩萨戒以后呢，见到油纯水啊，便已，这个不存在的，我们不需要讲。第十一，受了菩萨戒以后呢，闲浪独行啊，闲浪之处无伴独行，是优婆塞、优婆夷，是一罪。除非你已经证了二罗汉或者是什么样的境界，如果你自己还有恐惧心的话，或者说啊，这个业障没有消除，独难之处啊，那里有难的地方啊，有蛇啊老虎啊。比较危险的地方，晚半夜惊醒，半夜一个人在外面走路，然后恐惧啊，害怕了，然后会失恋了，失恋就会让你心比较怯弱啊。那说就是比那样，我们下山去，啊，或者到这上面来，尽量的是两个人，啊，两个人走路就有力量，因为在我们以前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从这底下下去的时候，一个余震。喜欢从那边下来，结果呢一个男人也跟着后面，然后那女的吓得要命，跑到寺庙来吓得要命，那这样呢就会危险，有时候吓出神经病出来。我有一天我在小的时候走路啊，在走路的时候，从我们家里到街上有5里路，然后5里路这个之间呢，走路的时候这个沙子擦擦擦沙子，然后我在前面走，后面一个人走，我回头看没有人，后来我再走擦擦，那后面的擦擦，就是我感觉到有什么地方走了，我越跑越怕，越跑越怕，回家去大难，就是回家去全身冒汗，大病一次，就是后面不知道什么人了，其实就是沙子从那个鞋子上面一走路就叼上去了，然后我这个脚走的时候，那个沙子正好落下去了，那个沙子一落下去，嚓，就是这样的声音，那声音呢，我鞋就这个呢，在前面走呢，又是一个声音，变成两个声音。所以明明我一个教怎么讲，当时我没有这样想，后来我想才是这个样子，所以就穿成幻觉，这个非常危险，会得神经病的，是吧？我有一次成一个人走路走到一个地方去了，一条笔直的大道，我说这是什么地方，我从来没看过这条大道呢，所以我就小心扑扑的，我就这条道我没看过了，后来我一走往前走，明明是一个大道，我就慢慢的放下去了，一放下去，这是什么？是一个水库，是一个水库，走到水上去了。那说，如果我要是跑上去，可能就被淹死了。所以一个人走路，他就有很多这些暗昧呀、啊，就是说那鬼魅，知道鬼魅呀、啊。那说他想找人投胎的话，他会给你带来麻烦，知道？所以晚上走路的话，还是几个人走路比较好一点。所以你说你胆子再大，但是鬼没了你以后，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知道吗？就是说人做禅定功夫啊，你说我有功夫，你打坐进入禅定，我能保护自己，然后坐着，然后我过去找个这感觉嘛，就念佛是水，我找水不找念佛，就是说一般来念佛是也找话头嘛，但是我找话尾，心水就进入气功状态，然后水转到一定的时候，突然的打开一片花园，青山如水了，这个时候你自己的奶说完全干干净净的，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就是看到在花园里面进入了那种境界。后来我才知道参禅是非常危险的，参禅如果你要不知道找话头找话尾的话，那你进入到一种境界里面去了，这种境界的时候 你说你到这里到了个境界里时，它是穿越的，到了一种境界里面去以后，这个分掉了，来路就没有了，就彻底的弯得干干净净的，就不知道自己，就像做梦一样，在梦中是一模一样的那种境界。假设我这个肉体一丢掉，完蛋了，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一种那种境界里面去吧，有的信息也出来，所以如果你没有人照顾的话，这样的下去就挺麻烦，知道吗？所以我们很多的，你认为你自己能保护自己，到了一定的时候，你根本保护不了自己，到了境界里面。所以你看，人家到了地位上的菩萨，都会受威胁。那一个叫做什么，狮子觉吧，狮子窟吧，叫他到天上去了以后，到了弥勒菩萨的门口，啊，外面好庄严，好庄严，因为内院就是外院。他在外院的时候看到，哇，好美的世界，他一定好奇心，大家有没有？哇，好庄严！我玩一下再回寺庙。就是到了邪魔院，看到邪魔院的很漂亮，然后我本来是回无量寿寺的，结果看得很漂亮，我就玩一下，就是有没有这样现象？所以你在外面去都有这样的现象，因为我们这个见惑烦恼都还没有断呢。人说你能够说外面境界现前，你不迷吗？肯定会迷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依止啊。那受了菩萨戒以后呢，都说离世界，那对男众对女众都是一样的。一个人一个女众不能去男众寺庙，不能到男众寺庙；一个男众不能到女众寺庙，你必须要以同伴而行啊。如果你一个人跑的话，他说比例来讲嘛，舍利弗有一天来打坐，由于下了一场大雨，他在一个窑洞里面打坐，后来一个女众也下大雨也钻进去了，钻进这里打坐是躲雨而已，但那个女众看了舍利弗在打坐好庄严，然后动了不好的念头，然后脸上就会发魂，然后呢其实什么事都没发生，后来就出去了，走了，下雨雨停了以后那雨也走了，后来呢舍利弗也出来了，出来人家讲一看到那个雨中那个脸色啊，就知道有淫雨之象，就怀疑这个舍利弗啊这个犯了戒，是吧？那说这种东西当然有神通的人可以作为前世，但是我们作为凡夫来讲，一个比丘一个愚人跑进去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身体出去了，你叫人家怎么想，是吧？一个愚人进来了身体出去了会怎么想？所以呢，不管你是年纪大了年纪轻了，最好呢是要两个人啊，不要一个人进去，这样呢会给人家带来不好的这个包括师父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叫师父的房间，如果你一个人，你要别人来讲，中午都在休息，一个愚人跑过来找师父，最好呢就是要知道，就是说尽量找一个人陪着，一个人跑进外面打开，你进去找师父，然后师父讲完了以后呢，又开个小门，我因为我心中都好紧张了，就是说这个把门打开找我干什么，师父有什么事情，我拿的供养给你，我们师父没办法，不能够挡走你啊，就能拿过来，然后呢又把一个小门打开又出去了，我感觉到有偷偷摸摸的感觉，就是心中好紧张的，就说这个因为寺庙一打开外面全是广场，是吧？外面人都在盯着，一个愚钝城里进去了，一个愚钝城里出了，那里面只有师父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不管你说有没有事，外面都会在说，都在想这个问题，是吧？所以男女是非多没有办法的，所以愚钝到寺庙里去最好呢要两个人，一定要两个人，所以我常常为这个事情紧张，所以这个，所以有人到我房间里去打扫卫生，他一进去了我就跳着出来，就挤着进去，我就跳着出来，我赶快到外面去，然后跑得远远的，我就不希望看到这种非常尴尬的这种现象，是吧？所以就是一定要护念这个出家人，不要一个人啊，连两个人比较好。这是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不能为财为命啊，为财命，为了钱财打骂奴婢啊，或者是仆人，或者外人，或者是诱惑在诱惑里得是一罪，就所有人都是缘嘛。我们讲六念呢，还有六拜，知道吗？我们拜天拜地拜祖拜又拜父母拜朋友，还有拜这个孙弟，还有拜仆人。那说这个仆人我们也拜了，他为我们打扫卫生，他都是我们珍贵的人， 知道吗？在生活中我是奴隶，那你就是奴隶主，没有奴隶主哪来奴隶呢？没有奴隶，这是分工不一样，但是我们功德是一样的，知道吗？所以奴隶奴隶主这是名称不一样，知道吗？因为和尚和尚比丘有八大支持四大帮手，我问你是和尚大还是僧智大？甚至可以把和尚赶走，和尚做的不好，甚至拿个香马跪在门口请你离开无量寿寺，就是这样的。因为无量寿寺就是说大小和尚可以把大和尚赶走的，如果你做的不好，我们如果我跟你警示一次两次不行，所有的寺庙的僧众大家集合起来赶你走，过去就是这样干的，知道？那和尚有什么了不起啊？你要犯了戒犯了规就得赶你走，就这样。也就是说我们的分工是这样的分工，事实上我们是平等的，知道吗？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你家里虽然有仆人有孩子 有朋友有壮叔有父母还有这个走上，那说大家都是平等的，因为我们要分工次第，没有这样的我们就会乱掉。所以我们对仆人对这些人都要恭敬，那在我们家里面呢这个蚊子苍蝇都要恭敬，没有苍蝇你怎么会把东西收起来呢？你说那苍蝇一定就不能吃了吧，要收得干干净净的，不要苍蝇，因为它就是警示你啊，放在外面时间长了或者灰尘在上面把它收起来。那晚上呢，晚上蚊子为什么要追你呢？因为怕你睡觉把被子掀开，然后天气凉了生病了怎么办呢？他追你一下，一直说盖被子，是不是盖毯子，你不觉得就是这样的吗？也就是说这些人出来都是有用的，你感谢他们，知道吗？你不能把他打死了，他是来你把站着追好哦，然后好的哦，他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所以对他们都要恭敬，啊。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不能用蚕食吃比丘，比丘尼又婆塞又婆夷啊，就是说不能用蚕食，就是自己吃剩过的，不能够供养，不能够供养出家人，那就那家里的还是菩萨们。我们受了菩萨戒了，你不能够用这个供养。但是呢母语之间亲人之间应该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种慈悲的爱护。但是作为我呢是不生人的话，我不应该把我吃过的东西给你吃。那说父子关系母语关系兄弟关系兄妹关系他有亲戚关系，他们有血缘关系应该是没有关系的，或者亲戚关系他们互相没有任何这个忌讳他们可以的。但是作为我们根本就不相识，那就不应该用我吃过的东西给你吃，你吃过的给我吃，啊，不一样。那包括我们这个吃饭的时候，不能拿筷子在里面搞啊。就是说一碗饭，然后你拿筷子你接了一口，就变成剩饭了，知道吗？如果你吃剩过的饭给别人吃就不对了。所以虽然一大锅子饭，然后你一个人就捏了一块头，那一锅子饭变成剩菜，是吧？所以不要看这些事情。然后剩菜那就供养出家人就麻烦了，所以出家人用饭打菜，就是说以后呢大家打饭的时候千万不要用自己的筷子在里面煎菜吃，这样呢那个菜你不吃了就变成剩菜啊，好像不是剩菜，但是呢它这个名义上已经变成剩菜了，实际上它没有变成剩菜，我们还是可以吃的。你的念头呢认为也不是剩菜，这是我煎了一口菜而已，但是呢他的名字上面已经具足剩菜，知道吗？这个所以呢不要用筷子在里面煎菜吃，也不要在人家碗里面乱捏菜吃，这样的。他说这样做就失意罪不其多乐，因为这样的做的话不恭敬嘛，是吧？又婆塞又婆夷受了戒以后呢，不能属猫狸就狗戒，就是说狗戒就猫狸戒，猫是吃东西的吃动物的，你狐狸也是吃动物的，你养了它以后它吃动物你欲仙不忍，这是第一。第二呢，因为你是人它是畜生，你常常跟它在一起的话你跟它心相应也挺麻烦的。那这第三个呢，就是说人喜欢戏弄那小猫小狗啊，真的没事摸一下，慢慢的呢你荒废道业，就说你本来是修行的，当他见到这个猫呢你不停地摸它不停地摸，就变成一种戏弄了，就荒废了你的道业，就哪有时间替你跟他这块玩呢，是吧？他是一个畜生嘛， 他说你将来有这个出生了，就胜过那些喜欢猫狗的人，他不修行就照顾他好了，慈悲慈悲他。对我来讲的话，我可以拿一点钱给你，你去养他，然后我自己没有这个时间天天跟他这块玩吧，是吗？因为那个猫喵喵他也不懂得佛法，那个他很好玩的东西，然后你心里面玩心跟他把你勾引出来了，然后天天跟他啊很可爱啊很可爱啊，然后呢你心就散乱了，荒废了你道义，这个就不好。所以呢有家里有猫有狐狸，你可以拿钱请人家养，自己不要养。包括我们寺庙里也有猫啊，所以大家也少去摸它，没有事情跟它玩，它真的要让它自由自在的让它走啊。它要吃动物怎么办呢？就是说你买一点这个食给它吃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给它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点，最好呢晚上把一餐吃一餐，只能给它吃两餐，不能吃三餐，因为动物我们人都是吃两餐嘛，何况动物呢？所以说猫不吃碗，狗不吃午，知道吗？狗是不吃午饭，它是看门的。猫呢晚上不吃饭的，把它抓起来然后喵喵或者叫，然后呢老鼠就不敢来了，因为呢它要吃得饱饱的就睡懒觉了，因为让它做一点事业嘛，就是说在那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叫，然后猫就给上面搞一个铃铛挂在身上，然后呢他晚上在那个没事情找吃的，但是找猫找老鼠又找不到，因为他身上那个铃铛在响，叮当叮当的响，所以老鼠一见到那个叮当就跑掉了。所以但是他要吃的东西的喵喵的叫，那叫哎老鼠就不敢，他就跟你看家了。那跟你看了家以后呢，就有功德了，是不是？那狗也是一样的，狗中午呢不要给他吃饭，他呢狗不吃饭，他中午呢也可以开门，然后他就等着饭吃啊，对吧？他就那时候寺庙的妈妈呢也会慈悲的，但是最好中午不要给他吃啊。他可以看门，他等着那饭吃，你给他饭吃，他非常感恩，所以他每天中午就老老实实地扒在那个地方给你看门，然后就是看大门呢，都是有功德的，所以最好不要养。那说这个家里有象、马、牛、羊、骆驼、驴。那说这些动物都是为了尊庄家要用的，那么说你要给他打皈依，就这个意思。要不打皈依呢，也是是一罪。你看到尊生都不给他打皈依，你看到谁打皈依呢？就是说你家里有一小动物，给他打一下皈依。要不打皈依，也是一罪啊！这个我相信就是都能做得到。右部在右部也说了戒以后呢，不处属生前礼仪，就是我们的袈裟，不。吃饭的钵，还有西藏，咬了西藏。他说这个呢是优婆塞，优婆也是一罪，不起多罗不净有做。这个为什么要做呢？因为这个是准备供养出家人的，知道吗？就是说这个随时准备供养，就是说看到有出家人就剩这个，因为过去的出家人他要带着西藏呢，西藏干什么呢？就把那个动物死掉了，那个肠子啊，就他一边是肠一个坑，然后把那个猫死猫死狗把它埋起来，就这样的。他说这个钵是吃饭化饭吃的东西，只要一出家都需要这个东西，是吧？西藏。他说出家的衣服一定是要，他有三衣啊。那么说现在的衣的话，钵的话，西藏都不可能每个出家都有，但是有大和尚僧坐的时候可以请一个西藏供养。他说有出家你可以买一个钵来供养寺庙里面，有一的话可以拿钱到书界建厂供养，比如说到寺庙哪个地方人人是马上要全建，说我拿多少钱，我买几件衣服，一件衣服一套衣服大概2000块钱，然后供养2000块钱就能买衣服，对吧？但是现在一般衣服都是寺庙里买，但是呢你自己没有必要的买，他有统一去买，拿钱给他就可以了，这样的。那说供养一个出家人的衣服，那么说生前衣不只是我们的袈裟，还有内衣，是吧？内衣外衣，比如说我这里面你看看哪个要出家，出家的时候你说你的衣服我给你包了里面衣外面衣鞋子袜子我给你一起包了，需要多少套两套我就买两套一洗一换，这两套有多少钱我给你一起买过来，就是供养一个出家人也是可以的，知道？或者大家互在一块供养一个出家人也是可以的，知道吗？这个是供养，是准备谁是供养的。优婆塞又不说了戒以后呢，恶为生命， 后悔生命，为了活着啊，必须要尊专家了，尊专家，你家里有田地了。他说我们寺庙有田地，按照比丘戒来讲呢，是不可以尊专家的，但是你们在家居士一定要行。像这些戒的，田系就是，就是你家里面尊专家，你必须要给他杀净，杀净，就是你在家里供的那个水呀、啊，供的那个水，供在佛面前的水，你可以搞一个大瓶子，大瓶子，然后供的水呢就倒在那个瓶子里面，然后倒了一大波，然后呢，你拿这个养殖到你菜地里面杀，你家里有菜地嘛，你就可以杀，就是说，因为你供了佛的这个水呢杀，你要念会念大悲咒也可以，念大悲咒自己杀都是可以的，就是你有这个心就可以了。那么说给他们杀净以后。那说杀尽以后呢，那些动物呢，它有智慧，相应的人它就会离开，不相应呢，它也得到一种善根。那我们做事情可能会把它搞死掉。他说希望他呢，你心是善的，希望他到天上去，或者转世再来。如果我欠你的命，那就拿去，我愿意受报，也没有办法，就是要勇敢的承担。啊，我把你命搞死，我没有办法，我可能把你命搞死了。我给你打了皈依，给你念了佛，你还不能超脱，你是在要我的命，我愿意无条件毫无明晰的把命给你。如果你真的把命给他，你就如果你这样的心承担，你肯定解脱了。所以不要怕死，明天死也可以。就像我们的高安大师，他欠人家一条命，欠人家一条命，他就知道他什么知道，他专程跑来个地方去还他们。他我过来，我欠你一条命，我现在还给你。他说我不要了，不要了，他就不要了。就是说他欠他就是说那个故事是怎么结尾我不知道，他就是说就是欠他的命他可以还了，这个解脱是吧。所以他这辈子三次，还有一次被人家好像他砍人家30多刀，这人家怎么样的一个果报。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怕欠人家的命，如果我今天欠你的命我马上还给你。假如说欠人家的命，如果你命都可以给，钱也就无所谓了，是吧？刚刚一个居士跑过来说：“师傅啊，我借了30万块钱，他要我60万，他是固定。如果真的，如果命都可以给别人家，那钱财也就无所谓了，是吧？如果人家欠你的钱，或者你欠别人的钱，人家找你一下，没关系，我给你吧，就这样，无所谓。就是命都可以给你了，我什么都不能给你呢？但是，因为我相信居士说，我命可以给你，但我钱不也给你。”那命给了嘛，你可以解脱；钱给了没有饭吃，怎么办呢？他不这样想啊。实际上，你真的有这种大量，你钱也自然来，你放心，知道吗？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你要做生意啊，就是自来之处，多少钱就多少钱，一说价也不能够反复的讨价还价，这样，就是说人受了戒的菩萨自心是道场嘛，就是说说什么叫说话啊，不能错而反而的，这是菩萨是一罪啊，不能够犹豫不决啊。20，受了菩萨戒以后呢啊，不能与非去非时行欲，非去啊就不是在正道上，就比例来讲非去，人说清净的地方，或者山啊，或者是拜天啊，或者什么一类行欲啊，就是欲望，就是男女之事，非时不是时候，假如说父母的生日啊，菩萨的生日啊，吉祥的日子啊，或者非常顺利的日子啊，可能比较九都啊，叫什么五月份之都，那说这个日子的话非常不吉祥啊，就是男女这一块的话对你有极大的伤害啊。不要尽量的不要在一起，所以说男女既然是夫妻也应该予以节制。21，又不宜受了戒以后呢这个不能偷关税啊，就是说你这样做生意也不能偷关税，要交关税，你交关税就非常有功德的，是吧？所以我们不会做功德，只是他把功德送到寺庙里去，其实交关税也是功德，知道吗？你拿10000块钱给寺庙，拿10000块钱交税，交税也有功德的，因为他养活了很多的官民，养活了当兵的，养活了这个中国。那中国没有航空母舰的话，美国人早就打过来了。所以中国有这么强大的军事， 能够保证我们现在的13亿人安全啊，所以你交点税算什么呢？是吧？你也不想交税，他也不想交税，国家国库都空着了。那么现在目前的话，中国你看看，老龄化这么多人，他说交人寿保险的话，你还有我们医疗保险，你交那么一点钱，但是我们报销的很多。现在中国老龄化，像将来医疗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就是说，中国要是全部老龄化，你像我就生病了，是不是？那说这个一生病就要报销，一报销，那么说我们这么多的出家人，最多是两三千块钱就可以搞定，但是我生过病了回来也要报了4000多块钱，那么4000块钱就把我一年的所有的保险给交了。那么说像我们这个50岁的人多少啊？几乎都在拿国家的钱，知道吗？那么说靠年轻人那个交保险来保证啊、我们这些老年人有钱治疗，所以这个是交医疗保险是为人民服务，那就是为老人服务，年轻人为老人服务。那你老的时候，后面年轻人再往你缴了以后再为老人服务，所以交人寿保险，事实上就是利国利民，真的是利国利民，好像对人寿公司在打广告一样。就是说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只是说后来一个人跟我讲，我想啊，中国老龄化确实非常严重，生了一场病就找你交那么一点点钱。他说现在很多的单位上的人都在拿国家的钱给治疗，就是说你生病了一场重病20-30万，我问你有没有保险呢？有保险的，不是国家交，我哪里交得起啊？都是国家拿钱给你医疗啊。是因为我们现在对国家一定要爱国爱家，这国家对我们真是很好啊，所以国家不能有对国家有任何怨恨的心，我们一定要一个爱国的心，因为国家给我们的这个生命上的安全还是非常有保障的。优婆塞优婆夷说了这个不能犯国制，国家的戒律不要犯，国家法律不要犯，国家叫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是说啊，这样你不违反国家的法律，那你这世界就是安全的啊。优婆塞优婆夷得是一罪，你要犯国法就犯是一罪，你不只是给你带来麻烦，给佛教也带来麻烦，给我们出家人也带来麻烦，知道吗？所以不起堕落，不起有作。优婆塞优婆夷说了菩萨戒以后呢，有好吃的东西要想到三宝，是吧？你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要送到寺庙来供养出家人，供养佛啊，这个有香菇啊、木耳啊，还有这个新菇，刚刚上市的那些新菇啊，要供养出家人。他说你不能供养出家，不能供养佛，在家里逐个土地也是可以的啊，离寺庙太远了，没时间，在家里逐个土地先供养一下，先供养三宝然后自受。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就自己吃，哇这个菜好吃，然后啪啪啪就吃下去了啊，这个汤很好喝，啪啪就吃下去了，您还有佛吗？心中还有佛吗？好的东西在家里面，首先哎呀这个好吃的东西，爸爸吃一点，妈妈吃一点，哥哥吃一点，弟弟妹妹吃一点，然后再自己吃啊！你不能老是想着我吃了以后剩下的给爸爸妈妈吃吧？这是大概是2000年以后的人可能会这样做，那么说像我们这一代人不会这样做的，是吧？都首先想到别人。我真觉得中国女人真是很厉害。我细细的观察，每件事情女人首先呢，我看好多句式啊，真的就是说，都想到他人。好多句式啊，我想得很感动的，就是说句式中国的传统的女性呢、啊，就是说做什么事情首先就想到他人的利益，然后再想到自己，首先他人的安全才想自己的安全，这是中国人非常了不起的地方。所以到后面人就不一定了啊，到了20世纪以后的人就挺危险的。那我说我们还是把这种思想传承下去。24说了菩萨戒以后呢，我不听法，就是说赞叹，就是说听到佛法，听到法师讲法的时候一定要赞叹赞叹，并且去施行它，不能够自作一套，就是说自己按照自己的行为，就是师父说拜礼放在这里面，你说拜礼放在那边，非要跟师父讲来讲去的，那这样就不好，师父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不要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三宝为最，在三宝面前你自己就像奴婢一样，啊，就像一个奴婢一样，啊，供养三宝的这种心态， 观音菩萨他本来就是佛，在佛面前现的还是弟子相，他对释迦牟尼佛顶礼。但是为什么释迦牟尼不向观音菩萨顶礼呢？因为你是弟子啊，但是他们在过去都是古佛啊，但是在世界视线的是弟子，就是说你对我们恭敬，对我们礼拜，并不是你比我们低，因为你是视线给诸生看的，就是弟子师徒是有份的，就是说你像师父弟子，并不是我瞧不起你，你必须要视线给大家看，是给后来的人看，哦，我们有次第的，有主有次啊，这个能人敬奉，跟社会上都是一样的，人家会对你出讲恭敬。如果对弟子顶礼，那就麻烦了，啊，那人家觉得不可理解。所以呢，这个师父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师父叫你怎么做，你要这样，他说这样的呢有失意罪，啊，你会慢慢的呢对瞧不起师父，功高我慢，慢慢的跟师父产生对立，这个就不好。而优婆在优婆夷说了戒以后呢，见了比丘或者沙弥，你不能在前面走，应该坐在后面。那过去说见比丘的像啊，都要后掌恭敬，见出家人走过来的影子都不应该踩上去，比如说出家人过来那个影子啊，你马上就让开，都不敢踩，所以这样的恭敬心啊，恭敬心啊，在某一情况下你要在前面，你必然带路，你带路的时候要在前面走，是吧？或者下楼梯要在前面，或者坐车子可以坐在前面，就是我们保护师父，师父坐在边上，我坐在前面，这样都可以了。但是在一般走路的时候呢，最好呢就是走在后面，出家人走在前面啊。如果你走在前面，大摇大摆的，就像那个猴子，猴子，就像那个鱼啊，骆驼啊，觉得，然后带了一个佛像在肩膀上面走，后来好多人就像那个骆那个鱼礼拜，那鱼就想，哎，这么多人对我礼拜呀，好，觉得好了不起。然后呢，有一天他一个人下山，他看这么多人对我那么好，对我礼拜，他回山上去以后呢，他自己跑下来想接受别人的礼拜，结果人家看到是骆驼，一个都不礼拜，还把他打了一顿。他说：“昨天你对我礼拜，今天为什么对我不礼拜呢？因为昨天有佛在你肩膀上，今天你没有佛了，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在前面走，人家可能会对你恭敬，你会功高我慢起来。人说，他说如果不是师父在后面，谁恭敬你啊？就是我常常讲，就是说我这套袈裟在身上，谁那么多人对我礼拜，我把这套袈裟脱掉以后，谁对我礼拜？你说我把这套袈裟脱掉以后扎到盖上去会是什么，跟所有有什么错别？但缺了这套袈裟，站在大门口，站在外面走路，很多对人喝掌恭敬，是不是？我们是站这个衣服的光啊，是不是？这套衣服那就是我们的啊护身符，是给我饭吃的东西，我怎么能守住这些衣服呢？就是说对衣服要恭敬，就是说你们走到哪个地方，三宝在前面，知道吗？啊，如果你不让三宝在前面，对师一者，所以对师父要恭敬。优婆在优婆夷说了戒以后呢，啊，这个吃饭的时候不能偏为师啊，这个好吃给师父多分一点点。然后你看，他说供养师父要，他说供养五百罗汉不与平等供养一个出家人，就是说你供养100块钱给师父，师父你有修行，我不要你有，还不如呢一个一个出家的供养，你用10块钱分开来分10份，一份10块，然后这10块分给这个10个出家人，并且这10个出家人一点修行都没有。那么这100块钱分成10份给这个没有出家人的时候，他是次第供身，那说相当于供养500罗汉，知道吗？以500罗汉菩萨身，就500罗汉菩萨身，次第供身，是因为我们供身的时候要次第供身，所以大家明天呢可以一个人包10块或者5块，然后每个出家供养一点，这样做一做，试一试，就是说这个修会供身，知道吧？不是要你钱多，就是1块钱、10块钱。我在广东的时候，他们一个人包1块钱、2块钱，反正。然后一个个的出家供养，叫平等供身，供的是非常大的。他说你在寺庙里供养师，当然你也可以供养师了，供养师是你个人的事情，跟佛法没有关系，就是我供养是我个人的感情。你也可以供养常住啊，我这个钱供养常住啊，建寺庙啦，就什么样的一类的东西。他说你供养师父的时候呢， 一般供养师父，你要供养常住，哪个师父也是可以的，但是要说清楚，师父我供养常住100块钱，那师父哦可以了，就是说他有这种作揖，就是说这样作揖以后呢，就不会有的一种偏于师的这种过失啊。所以一般人供养常佛都是供养常住的，我自己也心中很清楚，不然的话那师父啊，我这个我供养5000块钱呢，那就是意思说师父怎么办就怎么办，意思说供养常住怎么办就怎么办，一般供养师父的钱都是供养常住的，只有我的钱全是常住的钱，有没有我的钱我一分钱都没有。也就是说还有呢，你在供养师父的时候，如果你要是供养偏供养师父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要等别人没有出家人的时候才供养，是吧？如果有好多出家师父这一块，你供养师父这样对别的出家师父不礼貌的，知道吗？所以你要偷偷的躲在某一个地方两个居士三个居士在一起，我供养师父，后来偷偷的供养，就是这样，因为免得出家臆想，就是说那个居士一点都不等式，我也在编个他都是出家师父，为什么就偏于你师父呢？在菩萨界，因为我们学界的就知道，是不是？他说这个要学会这一点啊。如果你要是这个供养最好呢用混子包装起来供养比较好啊，以免省分别心啊。你搞一个混子包装起来，不要直接拿钱，直接拿钱有分别心的。你打个比例，人家这个拿100块，那个拿50块，这个拿3块，这个拿8块，还一个拿500块，还一个拿5000块，然后到市民间来，社会局讲，哦，你拿了1000块啊，哦，你拿了500块啊，我、哦、拿了10块啊，我、哦、拿了3块、啊，那这里面自然就有分别心出来，知道吗？这样分别心，我不想有分别心，是你给我的分别心啊，那我说用混子包装起来就没事了，是不是？就是说你搞个小混子包装起来给师傅，师傅不知道多少钱，知道100块1000块还是1块2块我都看不见，他绝对不会在你当场打开，是吧？所以装了我袋里面去就走了啊。不，那说你的虔诚心啊，你不要考虑钱多少的问题，你说多供养一点，让师傅多做点事，我今天没有钱我少供养点，那我说我也是一样的功德，知道供养多供养少跟这个没有关系的，你功德是平等的，你供养1000块也是一样，也是那么多，你供养1块钱也是那么多，那我为什么要供养那么多钱？就说我多供养师父多做事嘛，就这样的道理嘛，是不是？你不能说供养1块钱跟供养100块钱都一样，那我就供养1块钱，那你不就是分别了吗？分别，你有钱为什么不供养呢？你有多了一点钱可以供养师父，你就可以供养了，是不是？这个讲供养的问题。他说出家人这个优婆夷受了戒以后不能养船我们本来就是船，被为无明分别执着把我们缠起来了，我们一层又一层，一层一层，要不是阿弥陀佛，我们何时才能解脱啊？是吧？你的无明，你的烦恼，你的恶业，在你身上已经是重重无尽了，你这种业障不知道多少，就像蚕丝一样把它缠在那地方，你想解脱那个地方拉着你，你想到这边解脱这个地方拉着你，到处都是贪嗔痴慢疑种种之见，完了那说不得佛陀的光明摄进去把你救走，你何时解脱啊？你本身就是个船，还养船，是吧？船非常可怜的，你穿的那个船衣，睡的船被子，你知道是怎么出来的吗？都是锅里面煮闷子，然后出船丝拉出来了，我把你肠子完全拉，看你什么感觉，知道？就是说一个人活生生的人不死，然后把肚子破开，把你肠子纤维全部拿出来，那个痛苦万分，知道吗？是因为船丝，知道吗？由于船丝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再说那个闷子那个地方，它这个苦啊，就说不出来了，知道吗？虽然他这个小小的这个身体，但是他的心跟我们的心是一模一样的，他的世界过的世界是一样大的，知道吗？所以呢他也会呼吸，他也有眼耳鼻舌身，他也有色身相互触法，是不是？他也有他的世界，但是你把他的世界在破坏的过程之中，他完全是有感觉的啊。他7天相当于我们一生，说他也是那么长，我也是那么长，一模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是在养船的时候就是有很大的过失。28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呢在行在路上的时候看到有病不救济者不能战事，不做战事，不做方便， 附属所在，而舍错者是又不在，又不也是一罪。那这也是我们讲内疚的心了，就是说看到人家病了，应该把他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现在很麻烦的，也就是说看到人病还不能去扶他，只有棍也所感召，我们也没办法。也就是说，但是我们内心中要合掌低头回向他，希望他远离病苦，希望很快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内疚心都没有，你就是捆住逃跑，像这样的，那说你的菩萨怎么做的呢？所以看到人家病苦，我们念佛回向他，南无阿弥陀佛。